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要说一个好消息，不止读书终于迎来了赞助。本期节目由亚洲头皮健康养护专家 Off Relax 赞助播出。 Off 的意思是去除、洗净，品牌希望为大家洗去头皮表面的脏污，为发肤减负，以更具体的方式为身和心的舒展腾出空间。就像阅读能够给大家带来放松的体验，品牌希望让每一次愈发也能成为一次回归自我的 relax 时光。那今天是世界读书日，马上也要放小长假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去旅行，没有出去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读书来进行旅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旅行文学。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到某一个地方的旅行文学，而是通过保罗·索鲁的《旅行之道》来聊聊旅行文学以及旅行中的种种。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首先还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上的这本书《旅行之道》，来自路上的启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保罗·索鲁。可以说我第一次体会到旅行文学的魅力，就是之前读到保罗·索鲁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那是一本像大河一样丰富，像飓风一样充满力量的书，写的是他从波士顿出发，然后一路南行，穿越了整个美国、中美、南美，最终抵达了大陆的最南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这样的一段旅程。虽然这趟旅程的目的地是巴塔哥尼亚高原，但是那本书并没有对目的地进行什么描写，他到了之后就转身回家了。那是我看那本书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他的游记当中很少出现景点，他只是出发经历，甚至那些经历的过程也不算是愉快，而且他写作经常非常的刻薄，他写的就是把他自己放入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他走过这个世界的过程。就像詹宏志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他不仅敏感毒舌，而且还善于将我们拉入现场，只要进入了他的叙事，读者就会像闯入了小说一样的跟随他的声音一直走到最后。这也是他的游记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正是从保罗·索鲁开始，我打开了阅读游记、阅读旅行文学的这一个边界。因为之前阅读比较多的可能都是一些中国文人的这种散文式的、印象式的游记，这种游记也挺好看的。比如说我挺喜欢看舒国治的游记，像这个马家辉他也会写一些这种专栏式的游记，或者说旅行文学，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游记几乎已经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文体了。我们如果去书店的旅游的标识下去找一些书的话，可能根本就找不到几本真正的游记，要么就是一些旅行攻略，或者就是一些打着旅行旗号的心灵鸡汤故事会。那种给人非常深入进入感的游记其实越来越少。当然这几年好像国内也有一些非虚构的写作者写了一些很好的游记，比如说之前介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过，就是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然后最近呢，这个百林他还有一本书叫《边界的诱惑》，写的是他去南斯拉夫，或者说前南斯拉夫的一场探索之旅。那旅行文学不再像上个世纪那么样的昌盛，当然好像国内从来就没有昌盛过，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未尽之地了，另一方面或许还在于很多人都抛弃了文字。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互联网上诞生了很多的旅行博主他们可以带我们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接看到那个地方，这个生动感或者是现场感可能比文字更强。有一些是充满冒险的，有一些是华丽的、缤纷的，反正是各式各样的生活。所以有人也会问，既然我们都可以通过照片、视频来去记录旅行的见闻，为什么我们还要劳烦文字呢？或者说问一下我自己，为什么我还喜欢看旅行文学？我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守旧，而是因为文字确实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它不像照片和视频那么的直接，但它需要旅行者有更多的观察、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孤独。是的，你经常需要一个人走向世界，必须充满探索世界的欲望和勇气，而不仅仅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一种消费景观。就像保罗·索鲁在这本《旅行之道》当中所说的那样，他说最热情的旅行者往往也是热衷于阅读和写作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永不停歇的旅行者，一个孜孜不倦的阅读者。那这本书可以说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旅行，关于旅行的种种见闻、种种的感受体会，还有他阅读旅行文学的一些经验，全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本书。 那他自己是出生于1941年，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大半辈子都在路上，五大洲除了南极以外呢他都去过。好像在前两年他还刚刚出版了一本自驾墨西哥的游记，叫《蛇之平原墨西哥之旅》，但好像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不过他最早其实是以小说为职业的，60年代，准确来说是1963年，保罗索鲁大学毕业，然后加入了美国和平队，被派遣到非洲马拉维教书。之后他转入乌干达马卡雷雷大学，在那里结识了之后对他影响很大的印度裔作家，就是奈保尔。那他和奈保尔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但是后来反目成仇，这也是一段文坛八卦，我们就暂且不谈。后来呢，索鲁离开了非洲，到新加坡大学教英文，1971年迁居伦敦，定居在英国。这个时候他不想当个教书匠了，他想成为一名自由的作家，但是现实很窘迫。他虽然当时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但是收入不佳。为了摆脱这种经济上的窘境，他和出版商谈了一个项目，就是进行一次长途的旅行，然后出版一本游记。拿到一笔预付金之后呢，他就从伦敦出发，乘火车横跨了欧洲，最后到达日本。那是1973年，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趟旅行，然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铁路大巴扎》，好像也有翻译叫《火车大巴扎》。那这个本书一出版呢，就成为了畅销书，并且跻身旅行文学的经典之列。从此之后呢，保罗索鲁他就不必再为生计烦恼了，他就真的成为了一个自由作家，一个旅行作家。继这本《铁路大巴扎》之后，保罗索鲁还进行了很多次的壮游，比如说到英国去的理由，写的是他在英国环岛的旅程，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写的是他在中国搭火车的旅行经历。那这本书前几年也出了中文版，翻译叫做《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像《赫丘利什之柱》，写的是他环地中海的一个旅行的记录。那我手上的这本《旅行之道》和上面的这些游记都不一样，就是今天的这本书，就像我前面说的，它不是一本关于某一次旅行的记述，而是一本关于旅行的清单，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旅行指南，一本旅行入门书，一部包罗万象的杂言集锦，一本随身携带的袖珍手册、阅读清单以及一份回忆录。这本书出版于2011年，那一年他刚好70岁，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旅行文学的大巴扎。在书中，保罗索鲁开列了20多个关于旅行的主题清单，就像艾柯所热爱的那样，保罗索鲁将他一生的阅读和旅行的经验全部和盘托出，就形成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几乎囊括了旅行中我们可能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交通工具，比如说旅行的长短，比如说旅行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比如说旅行的行李，比如说旅行当中的食物等等等等，只要你能想到的关于旅行的一切，这本书都有涉猎。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这本书当中提到了300多本书，400多个作家，所以如果你阅读过大量的旅行文学，你就会在这本书当中遇见很多的老朋友。那如果你像我一样，其实对旅行文学的阅读并没有那么多的话，读这本书就好像是到了一个聚会，但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气氛很好，但总是有点怯生生的。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仍然是眼睛发亮，因为好像在座的都是闪闪发光的人物，只言片语都是一封封的邀请函，邀请我们去阅读更多的书，邀请我们走向更多的路。那这本书我觉得它会成为旅行文学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我们会一次次的重新回到这里，一次次的重新擦亮它，从它这里获得能量。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翻开它，我来分享一些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很关心或者说很有感受的一些主题，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进入这本书。首先我想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墨菲的旅行守则，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墨菲是谁？这个作家非常的有意思，也是我看了他的介绍之后对他有很强的好奇心，但是很可惜国内目前还没有他的作品的中文版，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故事。保罗索鲁说他很仰慕这个黛弗拉墨菲，她是1931年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女性，至今仍然住在那，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至今仍然住在那。保罗索鲁说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始阅读这个墨菲的作品，他一生去过非常多的地方，而且往往是一个人出游，后来呢是带着他的这个女儿一起出游。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骑骡游埃塞俄比亚》，很难想象他一个人竟然骑着骡子周游了埃塞俄比亚。他在母亲去世之后还从爱尔兰骑自行车一直到印度，一路险象环生，遭受了各种的屈辱，比如说大雪，他甚至差点溺亡，甚至在伊朗被毛拉施以实刑。总之他的旅途总是充满着各种冒险还有各种困难， 在印度的时候，他也经历了很多这些艰难的困苦，之后呢，他还去了一家难民收容所工作。他没有结过婚，但是有个女儿叫雷切尔，他独自抚养她，然后呢，带着她四处旅行，去的地方包括印度、波尔蒂斯坦、南美，还有马达加斯加。他写了二三十本旅行书，每次旅行都历经艰辛，基本都是一个人走陆路。他偏爱的交通工具是花费不多的自行车。他从不抱怨，从不自嘲或嘲讽他遇到的人。虽然他的作品中时常包含不幸，但这一点正反映出她是位独特的女性，率直、耐心、沉笃、可靠，从不贪图安逸，而总是在寻求更多风浪的旅途经验，一位承袭古老传统的漂泊者。那下面呢，就是墨菲他一辈子的旅行的心得，所以叫墨菲的旅行守则，总共有十条，有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大家一条一条来分享一下。首先呢，第一条是选定要去的国家，利用旅行指南判别出外国人去的最多的地区，然后反其道而行。他说只有这样做呢，才能去找到那些真正的你可以去到一些更真实的地方，但是呢，很显然现在这样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了。还有第二条，就是要突击补习历史。到一个地方旅行，却对那的历史一无所知，你就无法理解事件和人背后的所以然。像他之前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勇气可嘉的岛屿：古巴之行》。那如果你对卡斯特罗的统治不了解的话，可能也会对这本书困惑不解。不知道大家如果去旅行，去一个陌生的国家的话，会首先去了解它的历史吗？那第三条，单独旅行或只带一个未到青春期的小孩，这是他的一生的旅行方针。这个孩子就是他自己的孩子。那第四条是别做太多计划，因为他自己经常是骑自行车旅行。他说，在我骑车或走路所到的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村民把他引入家中。信任是轻松旅行的关键，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相处，虽然需要一定的适应，但不应该因此感到不安或怀疑。这是他的一个旅行方针，别做太多计划，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可能做不了像他这样的勇敢吧，就是完全的拥抱未知。第五条是靠自己的双脚或买一头驼畜，当然这是他离这个现代文明非常遥远的一些旅行的时候，他需要像有一些驴啊或是骡子啊来拉他的帐篷等等，我们可能一般也不会用到这些。下面一条是网络交流使人无法真正走入别样的世界，丢掉手机、手提电脑、iPod 和家人、同事、朋友联系的设备都通通丢掉，专注于你所在的地方，从身边有形的世界直接的刺激中汲取乐趣。这是他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挺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发现大家坐在那个目的地，不管是一片草坪啊，还是一个旅行的景区，坐下来之后呢，大家也都是低头在刷手机。有个说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旅行者很多时候就是在网上，在手机上看到了一个旅行目的地的照片，我们去到那里就是为了确认我们亲眼看到的和照片当中的相差无几，然后自己再拍一张照片发到网上，好像是一个套娃一样。他的下条建议是别因语言障碍而裹足不前，虽然不懂当地的语言会阻碍人们的思想交流，但在遇到实际情况时，这一点都不重要。他说，即使在情感层面，语言的障碍也不是铜墙铁壁，人们的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能够出色的传神达意。倒数第二条建议是谨慎但不胆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只有勇敢的人或是冒失的人才独自去远离人烟的地方。他说，事实上追求别样的体验的人是非常谨慎的，那是他们的特点之一，也是他们求生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并不是什么都不在意然后就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并不会那样的。那最后一条呢，就是花钱购买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地图，不管做什么别忘了带指南针。那可能现在呢，大家打开手机就有地图了，我们现在旅行的难度比上个世纪相比应该是要轻松轻松太多了。介绍完了墨菲的旅行的守则，不知道大家对他的哪几条建议比较认可呢？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有几条，一条是别做太多的计划，还有就是网络交流使人无法真正的走入别样的世界，还有就是谨慎但不胆怯。这几条我都蛮有感触，然后也很认同。他其中还有一条写到说一定要独自旅行。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个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是一个人旅行还是多人旅行呢？当然保罗·索鲁他自己就是一个人旅行的，他也非常赞同如果你想要获得深度的体验的话，最好是一个人旅行。他在《老巴塔格尼亚快车》那本书当中说到，旅行最好是独自上路，要想去观察、审视和品评，你必须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其他人的存在只会误导你。 他们会在你的观感旁边塞满自己的一路印象。假如他们是合作伴，他们也会在你和风景之间构成障碍。假如他们乏味无趣，他们会发表毫无逻辑的见解来毁掉静默的氛围。有人作伴时，一个人就难以看清楚或想明白，你需要孤单时清明的头脑来捕捉思想的灵光，无论他们多么平凡。他还说，在最好的旅行书里，每一页激动人心的文字都暗藏着孤独一词，它像水印般若隐若现而又不可消除。总之，保罗·索鲁的出行总是一个人，而且他总是会设计一条非常长的然后也很难的这种路线，但是他不会像刚刚我们介绍的墨菲，他的路线更加的艰难。保罗·索鲁去到的地方大体还是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去到的地方，但是他刚刚提到的一个人旅行的这种头脑清醒，这种思考的灵光确实是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旅行过，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对于一个人旅行还是多人旅行的一个感受。我突然想到，我自己记忆最深的旅行好像往往都是一个人旅行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也不算远行吧，就是第一次出门旅行是大概在20岁的时候，当时还在上大学，然后准备了大概有400块钱还是500块钱，从南昌出发去了婺源玩了几天。那是一段让我现在想来都是非常美好然后也记忆深刻的旅行。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那个旅行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去到了多少的景点，看到多少美景，而是那种独特的体验，很多很多新鲜的感受。比如说，首先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了景德镇，然后在之前的同学的家里住了一晚，之后呢就独自坐上这个班车公交车从景德镇开往婺源，然后就在这个班车上坐在最后一排，看到了几个背包的人，和他们搭上了话。其中有一位大概是有40-50岁的一个阿姨，还有一对呢是从上海来的读研究生的男女。我们就一起下了车，然后在一个镇上小饭店吃了饭，之后呢就一起去逛了逛什么彩虹桥之类的。之前我其实对旅行就是抱着一种幻想，并没有真的去过很多地方。然后这个阿姨呢，她当时就说她已经去过很多的国家，然后现在就是正好一个人没事退休了，所以到处走走。因为这个阿姨有她自己的计划，所以她就先行离开。但我好不容易就碰到了人，就一直黏着，也不是一直黏着吧，就是和这一对年轻的男女一起行走了2-3天。他们是有一个徒步的计划，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其实没有徒步过，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走。他们正好有这个想法，我就和他们一起加入了他们。我那个时候没有察觉，或者说这个还是有点太没有眼力见了，就是他们好像属于那种暧昧阶段，也不是真正的情侣，但是好像也差不多那种回事了。但是我还是跟他们一起走了好几天，那几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虽然其实婺源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风景上的震撼或是特别大的这种洗礼，因为我老家到处都有油菜花，看油菜花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而且那种袅袅炊烟的村庄啊，我小时候也见过不少，只不过是从我老家的村到了这个看起来更加美好的或者说建筑更有特色的村而已，它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特别强的吸引力。但是那几天的行程是我之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好像对自己没有那么狠。他们总是会住最便宜的这个旅馆，然后呢我就和他们一起，然后很早6点钟就起床出发，在这个山林之中走路。因为有一些是以前的茶马古道商道，就是在这个山上有这种石板街的小道，有一些就没有，是土道，然后我们就走，一般一走就是一天。有一天我们大概6点多的时候，晚上6点多还从这个村庄上山，然后一直在这个山上走。当时呢就只有天空当中的月亮，月亮还挺大挺圆也挺亮的，不需要什么照明的工具也能看得清路。然后走在这个山道之上呢，旁边会有溪流，虽然你看不到水在哪里，但是有那个水流的声音，非常的安静。我记得当时我就戴着个耳机听的是李健的歌，一个很破的 MP3 里面只有一些歌，一直在重复的听李健的歌，也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就安静的在这个山林之间走路。最后大概9点多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庄，我们下山的时候就这个狗啊全部都叫起来吠起来，然后呢有一户人家就接待了我们，并不是民宿，就是真正的农民的家里，我们就住在了他的家里。然后第二天很早的时候就起床，看到了大概5-6点6点多钟的 村庄当中的早晨那种薄薄的雾，在大树之下的小狗，然后继续一路往前，又走了一天，在不同的村庄之间穿越。有一次中午，我们还自己做了饭吃，也是在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呢，在附近就是可以在他的塘里找到一条鱼，然后我还做了这条鱼来吃。我当时还写了一篇 QQ 空间，就是记录了这个烧鱼的过程，很有意思。你看我现在来回想这趟旅程，都能够想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遇到很多的陌生人，然后和他们进行交流，很多新奇的你自己在平常的安全的范围之内不会做的事情，所以就有很多的记忆深刻的点。我后来也有一次长途旅行是在2015年，那时候刚刚辞职不久，就打算从深圳先去了贵阳，然后想去一些苗寨啊，最后去了黔东南，然后呢本来是想要到成都，再之后去西藏，但结果呢成都我的身份证掉了，结果就半途而废了。可以说半途而废也非常符合我旅行的一个方针了。当然我刚刚讲的那趟婺源之行其实最后也不是一个人旅行，但是你是和陌生人一起旅行，他也算是有人陪你走了一路吧。我刚刚前面提到，后来不是2015年去到一些苗寨、侗寨，在黔东南，也在路上遇到了两三位同行者，然后一起走了一段路。可能一个人旅行就是有这样的开放性，你可以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如果你是和朋友一起出发的话，这样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些。另外，就像保罗·索鲁和这本书当中的很多作家都提到的，旅途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孤独。如果你在旅行当中依然是一个熟悉的环境，你们还是可以聊一些曾经熟悉的话题的话，那你就没有把自己真的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去，所以你获得那种刺激就会少很多。当然孤独其实有时候是挺难耐的，但是在旅途当中孤独往往就是可以让自己晒干，好好的思考，只面对自己，很多很多的思绪全部都可以涌上心头，这是激活自己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他不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害怕寂寞，害怕孤独，或者说就是害怕人生的不安全，或者说就是一种习惯。那么你呢，你是喜欢一个人旅行还是多人旅行呢？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那其实在这本旅行之道当中有一章就叫从不单独旅行的人，虽然有很多的作家旅行作家都是单独旅行的，但还有一些旅行作家他们虽然写了游记，但其实他也是和朋友或是和旅伴一起出行的，可以简单的来分享几位。保罗·索鲁提到奈保尔在幽暗国度当中抵达这个印度时遭遇的麻烦事，填写各种表格，繁琐的手续这里面呢和他一起经历的就是他的太太。他在印度的旅行当中，他的太太也一直陪伴着他，只不过他的太太在书中琢磨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那还有另外一位旅行文学的著名的作家布鲁斯·查特文，查特文他是一个身边不能没有朋友的人，他表面上独自一个人旅行，写了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和戈芝版图，但实际上往往有朋友和向导作伴。还有像格雷厄姆·格林，他长途跋涉地穿越了利比亚腹地，写了他的第一本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在那之后呢，格林身边总是有一名旅伴，一位司机或一位情人和他一起上路。他不会做饭，不会开车，不会使用打字机，所以他的生活无法自理，似乎必须要有另一个人来帮他横跨太平洋，或者是出现在他的左右。还有像D.H. 劳伦斯就总是和他的妻子弗里达一起旅行，他们虽然争吵不断，但一同周游了意大利、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并在这些地方旅居。他根据这些经验呢，写了著名的像《墨西哥的早晨》《大海与塞丁岛》等等。还有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他有一本书叫《携犬横穿美国》，写的是陪他旅行的只有他的狗查理，但实际上一路上他的妻子呢都多次每隔几周就来和他途中相聚，给他鼓励打气。后来是从他出版的这些书信当中才得知此事的，但是他的这个旅行书当中是没有透露的。像这样的旅行作家还有很多，所以可能也并不是说旅行作家你要写出游记来你就要真的完全一个人去旅行。像刚刚介绍的好几位都是很有名的作家，他们的游记也都写得很好看，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孤身一人的，还是有人和他们一起的。好的，那聊完了关于是一个人旅行还是几个人一起旅行呢，下面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旅行的时候必须会面对的，就是出门之前你的行李会带什么。 保罗·索鲁说，以前旅行杂志总是不遗余力地提醒你旅途要带的用品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瑞士军刀，还有他自己说他以前会携带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新闻，还有他自己当地的这个天气状况，了解全球的时事动态。当然还有很多作家都会选择带一本书。那在这一章当中呢，作者就整理了很多曾经的旅行作家他们带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书中写到的他们的行李。像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出行呢就要带很多的东西，必须够齐像烹饪用的器皿啊、叉子啊、盆子啊，因为你去的很多地方可能都没有锅碗瓢盆这些东西，还要带床垫，还要带披风、大米、咖喱粉、辣椒粉、绘图的材料等等等等。亨利·米勒也是美国的著名作家，他有一个建议，就是我想给各位打算横贯美国大陆旅行的人一个忠告，必须带上一个千斤顶、一把活动扳手和一根短撬棍。你也许会发现扳手和螺帽不相配，但不要紧，在你假装摆弄扳手之际，有人会停下来向你施以援手。这是他的建议。威廉·李斯特·海特·穆恩啊，这位作家他说他一定会带一个便携式的马桶。皮克耶尔说，相比于带什么，他其实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不带什么，比如说先入为主的看法、 iPod 照相机、旅行计划、朋友、手提电脑、耳机、防晒乳液、摘要、期望。那么你去旅行的时候，你的行李箱会带什么呢？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的旅行备忘清单，放在我的备忘录当中，每次出门之前就把那个清单过一遍。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护照，然后以前会有钱包、手机、钥匙、钱包的口诀，但是现在呢，好像钱包出国的话还需要，如果是在国内旅行的话，钱包也不需要了。然后还有手机啊，这个是一定要带的，钥匙现在也不需要了，都是密码锁。那对我来说还有必须要带的就是电脑，因为不管是几天的旅行可能都会要处理工作，所以不带电脑的话心里就没有安全感，一定会带电脑。当然剩下的就是一些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也非常建议，如果你是有大概十天左右的旅行的话，一定要带一个指甲钳，因为不带的话你的指甲会长长，这就很糟了。其他的好像我就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带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出门可能还会带枕头、枕套或者是被罩，一次性的各种的用具，比如说这个马桶的套或者是这个浴缸的套。你有什么很独特大家不常想到但是旅行当中一定要带的东西吗？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很期待看看大家这个必带的行李当中都有什么很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去旅行的时候我一定会带书，有时候呢不是一本，往往是两三本，因为一本的话，如果这本书在看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或是看不下去的话怎么办，就没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另外呢，我以前大概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试着带过 Kindle， 就是看看电子书，但后来还是觉得读纸书会更有感觉，因为 Kindle 它就是一个物件嘛，就像一个手机一个电脑一样的，你把它带到任何的地方它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屏幕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它的记忆是混杂的。但是如果你带一本具体的纸质书的话，你就会回想起来你带着它在某个地方阅读的那种记忆和感受。比如说我现在还记得我是去厦门的飞机上看了《蝇王》这本小说，然后我记得我是前两年在日本旅行的时候路上带的是托卡丘克的《云游》，我一边自己旅行一边看这本《云游》，记忆非常深。总之如果你带的是一本纸质书的话，那种记忆感会更加的强烈。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习惯，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你是会选择带纸质书呢，还是说就带一个电子书？那出门旅行的话选什么书带着比较好呢？我自己有一个方针，就是我睡前比较喜欢看一些散文随笔啊，但是如果是在路上的话，我会选择厚一些的小说或者是传记，或者是关于那个目的地的游记或是历史书籍。比如说我记得去西班牙的时候，我就带了琳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非常有用。我去了他在书中介绍的托雷多，然后就真的去了那个地方。这是我选择的一个大概的方针吧，但也不准确，因为有时候就是正好手边在看什么书就带什么书。但是我很喜欢出门前在书架前面逡巡选择的过程，虽然好像有点左右为难，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每每想起这样的一个时刻都觉得非常的美妙。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在哪次旅行当中读了哪本书让你印象深刻，你到现在一想起那本书就会想起那趟旅行的呢？也可以和我分享一下。那出门带了行李之后抵达，就可能就要遇到住的问题了。 住的问题也是一个旅行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记得前段时间 Papi 讲的有一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些人出门可能住的差一点，但是希望玩的好一点，有些人呢希望住的好一点，倒是去哪里没有那么重要。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住宿的要求也会稍微变高一些。不知道你在选酒店的时候会看重哪些要素？对我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房间的大小，我希望它不要太小，太小的话你回去休息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逼仄。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日本的酒店真的太小了，所以在选酒店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看它的这个平方数，不能选太小的酒店。还有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就是要窗户，如果这个房间没有窗户的话，那真的是很压抑。有窗户的话，早上的时候光照进来，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每次都醒得会很早，我都不会把这个窗帘完全的拉上，会让阳光把我叫醒，然后看一看这个晨曦当中的城市，再倒头去睡。那当然如果这个酒店的服务很好的话，很贴心的话，也是很加分的。还有就是床上用品，像枕头啊和床垫，虽然好像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床怎么这么好睡，这是说不太清楚的，但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还有如果一家酒店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很舒服的话，也会让我对这家酒店很加分。如果这家酒店使用的是 Off Relax 净澈蓬松洗发水，那就更加分了。这么说不光是广告，也是因为他们家的洗发水确实很好用。在合作之前呢，我就已经用了挺长时间，体验一直都很不错。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很清爽，特别是像现在这样天气慢慢变热，在旅行的时候可能就会出汗，一到夏天头发就更容易油。 Off Relax 净澈蓬松洗发水，它的去油效果很不错，不需要很大的量，一下就可以洗得很干净，头皮会觉得很透气，头发也会显得非常蓬松。而且因为配方里没有硅油和硫酸盐，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温和，既能去油还能滋养头皮不伤发，体感非常好。那对我来说，洗发水除了使用效果，使用的感受也很重要。我很喜欢泡沫很丰富的洗发水，因为可以让你在洗头的时候放松下来。那这款洗发水呢，起泡很快，泡泡的量也很多，有一种我真的在洗了的确认感。而且它冲水也很方便，很容易清洗，不会假滑，很清爽，不像有些洗发水可能你要冲两遍才能洗干净，但是它一遍就可以了。另外它的气味也很好闻，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在甲米的那种海浪，有种夏天的自由感，洗完之后呢又有一种森林的沉浸，让人放松下来，所以这个洗发水还是非常给力的。那当然这只是一个畅想，酒店里的这种洗护用品不可能和自己家里用的一样适合自己，但如果这家酒店的洗护用品很好的话，确实能够让人有好感。毕竟我们每天在外面暴走啊，临睡前能够得到放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自己带旅行包。那这次的合作呢，品牌方也为大家准备了福利，就很适合旅行，大家记得听节目听到最后哦。好，那前面已经讲完了这个旅行的这个住宿，还有旅行前的准备，下面还有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旅行的交通。常见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火车、飞机，当然还有些人会选择用自行车或者是徒步的方式来旅行。保罗·索鲁呢肯定会投火车一票，因为他的好几本书写的就是火车旅行。他说没有一种交通工具比火车更能激发人细致的观察，旅行文学里没有写乘飞机旅行的，写长途汽车的也不多，大型游轮引发的主要是社会观察。火车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在火车上写作。这种舒缓悠闲的旅行方式让人对沿途风景还有火车本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飞机出行呢就每次都一样，坐火车呢则次次不同。搭火车的旅行者通常更友善健谈，甚至有点豪放。当然他讲的这种火车和我们现在坐高铁好像还不一样，高铁现在大家都很安静，但是以前的那种火车，特别是绿皮火车，确实很豪放，大家都非常的喧闹，然后交谈不停。还有呢，火车它很快，但它又没有那么快，所以你好像还是在穿越这片土地的，而不是在空中从点对点的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飞机和火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呢，你更喜欢哪种旅行方式？是火车还是飞机，或是徒步，或是轮船，还是说自行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旅行的交通方式。关于火车旅行，我有非常多的回忆。我第一次坐火车好像是13岁，那个时候我妈妈从广州打工，然后回家接我去她和父亲打工的地方，然后过暑假。第一次坐火车是从南昌出发的，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到南昌的火车站，那个广场上挤满了人，这些人呢就坐在地上吃东西聊天，无所事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到候车室里去，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候呢票也不好买，坐票没有了，就只买到了站票。整个的旅途的时间是13个小时，穿越了江西湖南，最后抵达广州。 当然现在如果我们要在国内旅行的话，很多时候坐的是高铁。我那天看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是00后，可能你就会把高铁和火车分得很清，高铁是高铁，火车是火车。但是对我来说，我会把高铁叫做火车，就好像带轨道的这种交通工具就统称为火车。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反正呢，我坐高铁的时候就会激活我自己之前坐火车的一些经历。我的记忆当中，火车总是会有这种潮湿如热的味道，一种混乱和危险的气息。我尤其记得那种火车上的尿骚味，如果是夏天的话，这种气味还有汗味啊，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冲人的味道。但是坐在火车当中摇啊摇，摇啊摇，晃荡晃荡晃荡，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并且这种气味往往让我意识到旅途的开始，意识到重聚和未来，是一种奇怪的隐喻。那时候的火车好像永远挤满了人，大家都站着，很多人站着或者干脆坐在地上。到了夜里，没有座位的人会爬到行李架上，或者是躺在座位底下。那个时候的火车，每一个车厢就像是一个市集一样，每个人都在热络的聊天，互相分享带着的特产啊，或者是打牌唱歌。吵闹是一种亲昵的表达方式，火车车厢就像是大家的客厅。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非常热衷于在火车上吃零食，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垃圾。后来呢，火车就变得很干净，特别是现在的高铁，一切都秩序井然。那种更加混乱没有秩序感，然后带着很多的味道的这样的火车之行，已经成为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可能很多更年轻的朋友都没有经历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时刻，而且会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啊，瞥见一个人的某些脆弱，还有他的某种孤独。关于火车，我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经验。那飞机呢，其实就确实像保罗·索鲁一样，每一次都是相似的。但是在飞机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总是会想到死亡，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我总是会。还有呢，就是可以看见云，现在已经不稀奇了。第一次看到云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以前呢只在地上看天上的云，特别是飞机飞过的话会留下一条白色的线，那也很让人向往。那现在你坐在飞机里面，那大片大片的窗外的云就在窗外，也有很小的云孤零零的漂浮着，各式各样的云。但是云看多了就重复了，这个云给人的新鲜感确实是越来越少。但是确实每一次的飞机之行都会让人想到死亡，特别是飞机遇到气流晃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就很自然的会想到，如果这就是最后一刻，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总是会想到这些。那前面呢，根据这本书里的一些题目，几乎谈到了旅行过程的各个方面。那在这本书的靠后的篇幅当中，有一章叫《体现地域感的经典之作》。在这章里，保罗·索鲁他分享了自己阅读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喜欢的旅行文学的经典。这种旅行文学不一样的是，它是对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和介绍，和那种进入式的写一段旅程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些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记录下来，我简单的分享几本，比如说这个梭罗的《缅因森林》，还有这个普里切特的《西班牙人的性情》。这本书并不是普里切特第一次写西班牙，他曾经徒步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大半个国土，然后把他的经历写在了他的第一本书《行进西班牙》当中。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呢，他做新闻工作，然后加上阅读有关西班牙的书籍，就对这个国度呢有了更多的理解。最后他在中年又写了《西班牙人的性情》。我也去过一次西班牙，关于西班牙我也非常推荐简·莫里斯，他有一本书就叫《西班牙》。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简·莫里斯的好。他不是写那种进入式的文章，不是写一段旅途，但是他能够通过非常准确的词语去概括那片国土，不管是历史政治还是风土人情，非常好看的一本小书。这里保罗·索鲁也介绍了一本简·莫里斯的书，叫《威尔士的问题》，是写威尔士的，不管是文化历史还是民族语言都有。还有一本书是帕特里克·莱斯·福莫尔的《旅人之术》，这本书是全面的对加勒比海诸岛以及它的居民做出了非常准确的书写，而且它生动地再现了这片广阔的地区，并且做出了诙谐逗趣的褒奖。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他也提到了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呢有两个版本，一本是1964年出版的，是他的遗孀，他的第四任太太经过大量的裁剪拼凑而成的。第二版呢是他的孙子肖恩·海明威选编的，于2009年出版的。这个版本更忠实于海明威留下的手稿，副标题为复原版。这是海明威写作的最后一本书，写完不久之后他就自杀身亡了。 他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他之前的穷日子，也写到了很多的街道、公园、教堂、人们住过的公寓，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比如说詹姆斯·乔伊斯啊，这个菲茨杰拉德呀、庞德呀、斯泰因啊等等等等。读这本书，如果你对巴黎很了解的话，你可以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幅巴黎的地图。也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但是它不是让我们了解巴黎吧，而是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巴黎。好，那除了上面这些呢，这本书里的主题还包括旅行作家谈论自己的书，还包括旅行当中遇到的陌生人，作家和他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盛名之下其实难赴的地方，以及旅行当中的顿悟等等。最后的最后，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呢，叫做旅行的基本之道，是保罗·索鲁自己总结的旅行的基本之道，只有十条，而且每一条呢可能就十来个字，三四个字这样。第一条，离开家；第二条，独自上路；第三条，轻车简行；第四条，携带地图；第五条，走陆路；第六条，穿越国境；第七条，记日记；第八条，阅读一本与你所在地无关的小说；第九条，倘若一定要带手机，避免使用；第十条，结交朋友。这就是他认为一个好的旅行应该具备的旅行之道，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个总结确实很到位，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讲到这里呢，这本书也翻到了最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要再次感谢 Off Relax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Off Relax 也为每一位期待通过旅行回归自我却无法踏上旅途的你准备了一份思绪旅行书单。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于 Off Relax 官方播客慢条斯理推出，希望能让你通过声音和文字放松紧绷的神经，暂时逃离繁忙的生活。在那期节目里，我也为大家推荐了另一本书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收听。品牌还为听友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即日起到4月30日手淘搜索 Off Relax 官方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不止读书，就可以9.9下单购买思绪旅行包，内含 Off Relax 净澈蓬松洗护及轻盈版发膜的体验装，还有蒸汽眼罩一份。祝愿你能够在 Off Relax 的陪伴下度过轻松的旅途。另外，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一次难忘的旅行体验，我也会选取三位听友送出 Off Relax 净澈蓬松洗发水一瓶。好的，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读书开始，抵达更广阔的世界。